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欢迎你再次的收听查经法第三部分。那这第三部分呢，我们就会讲文体分析。
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和大伙儿呢讲了比喻，解释比喻的四个主要原则。那当中呢也举了不少的例子，希望透过这种形式，您不但是能够学习查经技巧，也懂得怎么样去应用在圣经当中。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多举一些的例子，继续和弟兄姊妹查考比喻。不过开始查考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温习一下那个四个原则是什么。
让文慧和弟兄姊妹温习一次好了。
好，
第一是留意比喻当中的文化背景，第二是注意比喻的上文下理，第三是找出原来的听众对象是谁，第四是从经文当中找出比喻的中心思想。
提到比喻的中心思想呢，杨丹就想起了马太福音的22章1到14节，那是关于娶亲宴席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的重心呢是比较难去琢磨的。
要明白这个比喻的重心呢，首先不要忽略第二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这句话呢就指出了下文的比喻不单是指比喻中的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一件事，而是整段22章3到13节所描写的情形，这是了解所有天国比喻的一个重要关键。
对，娶亲宴席这个比喻的内容呢，非常非常自然的分为两段。第一段的主题是讲那位王打发人去请被召的人来出席宴会，可是被人拒绝了，王就十分的愤怒，于是发兵去除灭他们。那么另一段的经文的主题呢，是讲到王打发仆人从岔路口上去邀请人来，其中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最后呢就被丢到黑暗当中哀哭切齿。
很多人读这个比喻啊，只注意了头一段的主题，以为整个比喻的重心是讲人们拒绝了王的邀请，是代表人拒绝福音。那么当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之后呢，就会以为呢经文当中所指出凡愿意来筵席的人是已经接受福音的人。那其实这个观念呢是读圣经的人自己加进去的。
对，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呢，就首先要除去成见，然后客观的加以解释。圣经并没有把不愿意来参与婚宴的人解释作为不接受福音的人，也没有把不穿礼服的人解释是没有好行为的人。而整个比喻其实是讲了两种在天国外围的人会被除灭，一种是拒绝来宴席的，另一种呢是来宴席却没有穿礼服的人。
这两种人呢，虽然都没份在天国里，但是他们被拒绝进入天国的原因呢却是不同的。
这个比喻最大的争论呢，是在于不穿礼服而被丢在黑暗当中的人究竟是谁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找到三点有关的资料。第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被丢在黑暗当中和他的善恶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第十节说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所以这个不穿礼服的人被丢弃呢，并不是因为他的成败或者是因为他的善恶。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关于礼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当时巴勒斯坦地文化背景来说呢，不穿礼服出席婚宴等于是羞辱了婚礼的主人。那么这一段经文里头呢，相当有力的暗示所有赴宴的人呢，他们的礼服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主人为他们预备的。这从第九节还有十二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第九节说这些人呢都是从岔路口上请来的，那表示了他们是忽然被邀请来赴宴席的，当时呢自然是没有穿礼服。所以当王责备那个人为什么不穿礼服的时候，第十二节就形容那个人无言可答了。
那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啊，礼服是象征着神的恩赐或者基督的义会比较适合。
对，第三点呢，要留意的是，不穿礼服的人和不肯赴宴席的人的结果是相同的。那这个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另外呢，这比喻是和上下文是有联系的。上文的21:42-44是耶稣向犹太人说的话：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么这样看来呢，这比喻第一段当中出现的用不同借口拒绝赴宴席的三种人呢，都是犹太人的。
而在第二段当中，在岔路口上遇见的人就是暗示着外邦人的。
嗯，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被请来的都自然可以在王的筵席上坐席，而是请来了又穿着礼服的人才可以在神的国上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此看来呢，不穿礼服的人就是不靠主的恩典而自以为义的人。这些人虽然有机会听福音，但是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
那么要掌握一个比喻的重点呢，弟兄姊妹就必须留心的细心的去了解当中的细节，如果不是的话，根本就会解不通的。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比喻啊。
好，
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1-13，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有很多人物似乎都有属灵的意义。例如，十个童女代表什么呢？他们预备的油象征什么呢？灯又象征什么呢？半夜是什么时候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比喻的重心。
对，这比喻的重心呢，是在于把十个童女分为了两类，一类是聪明的，除了灯里面有油，还另外预备了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的灯当然就会发亮了。另一类的童女呢，是愚拙的，他们没有另外预备油，所以当新郎来了，他们的灯就因为没油而不能发亮了。那弟兄姊妹，所以呢，童女的灯是否发光才是比喻的焦点所在。
这也就是说呢，除了灯本来的油之外，另外预备油的意义是什么，就成为解释比喻的重要关键了。
我们就要特别留意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这是主耶稣讲完了比喻之后所做的结论，也是呢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要怎样预备他的再来。
警醒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字面的解释呢，就在于呢，是不是新郎在没有来到之前另外预备了油。那我们知道主会再来，所以另外预备的油呢，就是警醒。相反的，既然知道他会再来，却没有另外预备油的，就是愚拙。
弟兄姊妹，这回啊，文慧杨丹就和你分享了研读两个比喻，那希望呢，你在当中可以大概了解到查考比喻的方法，帮助你明白神的话语。
那么下一回呢，我们会讲一个新的圣经文学题材，就是书信。书信呢，主要分为保罗书信和大公书信两种啊。那么我们从下一回的查经法开始，就会和您详细介绍查考书信的方法，请不要错过。